我今天的题目哈，问世间情是何物，谁帮我回答一下，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琼瑶的小说吧？
哦，琼瑶小说 ，OK， 好。琼瑶的小说，它有没有引经据典？
那不知道了，
不知道哈。琼瑶其实他的文学底子是不错的，他很喜欢看古文、古书哈，不是比较不是属于经典的部分，是比较属于中国人的这种怎么讲呢？可能比较属于就讲小说好了哈，小说类的，因为他自己也写小说嘛哈。好，那不能否认的，他是留着中国人骨子里面的写意。所以他能够引起那么多的共鸣哈、啊。我上次在播卡的时候，那一次我说我不再讲琼瑶了。其实我今天不要讲琼瑶，是你们回答我是琼瑶的，对，那个好。这个不是琼瑶的创意哈、啊。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一首古时的词，后面那句是什么？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古时的词哈。
大概听说过，这一般、
okay.
您刚才不是说那个就是琼瑶，他是一般他的那个也是从古代的诗词里边来了一句，
对对对，
然后
对，
把它当成题目去写。
是的，是的，
问世间
情呀，
直到生死相许。
他是那个《梅花三问》哈里面的啊，
对，
这个里面的一首哈、嗯，好。所谓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个话是很美的，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因为人就有情啊。你说动物也有情啊，可是人的情跟动物的情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多说了，你可以自己去想啊。光是这个夫妻关系，还有他们的这个还那个动物的这种。叫什么配啊，这叫我一下想不起来，他们的这种会在生养很多齁，那些他们没有养，他们有生齁，当然有一些比较大的动物会有养。好，那么这专指人的哈，后面那句话说直教生死相许。只要是人就有这样子的一种情操情哈，感情的情。直教生死相许，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事实上是可以通的，不用中文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也不用圣经来给我们评据，每一个人的里面的那个情操那个感情都会有一个流向，要流到哪里去。好吧，你们已经提到琼瑶，那我就再提琼瑶吧，好不好？我不是不放过他，好，我今天要谈到三种情，一个是重情，或者说是痴情，啊，那我想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圣经的故事，就知道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啊。我不是要用琼瑶的人生来讲哈、啊。当琼瑶知道她的这个。我不晓得该谈不谈是她的丈夫啦，就她后来的这个从别人回家就是得到的丈夫好了哈，这样好不好，男人丈夫都可以哈。她的家产没有她的份，是分给她的前妻跟三个孩子的时候，她所发表出来的一个她自己的心里的话，就让我们看到他心里面所崇拜的没有条件的爱，在那个时候本相就出来了。好，我就不多讲了，好，好不好？我们就跑出来，不要再谈琼瑶了。好，那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琼瑶，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三个人物，他们所交织的这个情操、情感情里面的流向。的彼此的交集，本来是好像三条河，后来就交错在一起了哈。那是怎么样的一个表达人有可能的一些状况？ 那首先我们的主题经节，第一个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在最后讲一下琼瑶，他到最后让我看到绝望的是什么，就是从小三次自杀不遂，终于在86岁的时候还是用他小时候的方法来对待他的生命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凉了啊，等于说也为他遗憾，为他遗憾，因为他从来没有超越他的意念跟道路，突破他原来的这个小小的心理的世界啊。他很有感情，这个没有问题，他写的小说里面的感情让大家很有共鸣，重点是他把人带到哪里去。好，那么现在我们往下面看，刚才我给你们那个经节，就是眼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的，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其实每一次我在灵修之后，我的专题可能都有点连带关系，这是很自然的，就会想说 我怎么样来比较用专题性的，比较一个组织性的来讲刚才我们灵修里面的一些概念啊。刚才那个经节我们念过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9到11节，保罗应用旧约的话，保罗是犹太人啊，他应用旧约刚才我们念过的这个以赛亚书的话，他这样写。好，请帮我念一下周师母，你的经节上面有哈，那个主题经节，哥林多前书2章9到11节。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等一下，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边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好的，谢谢。所以我们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几年到几年里面呢，我们要知道有一条路是高过我们的路，有一个意念，神说我是赐平安的意念，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说，不要看我受苦，你要当作是你们的荣耀，这个都有神的美意。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家庭里面的三个成员，也就是创世纪第29章，还有连接到30章。33我就不重点，我不讲了，你们知道就好了，主要是29章。那么创世纪29章在谈谁呢？谈那个我们都很不喜欢的那个抢了哥哥的位置，然后呢骗了他爸爸之后呢还去跟他的舅舅就是没完没了的两个都死心计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家庭故事，就是雅各爱上他舅舅的，那个时候他们是近亲是可以结婚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复杂，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容许的被容许的。那就喜欢他的二女儿拉结，但是大女儿莉亚是那个不漂亮的，没有被他看上嘛，对不对？而且是让爸爸很想赶快把他嫁出去的，可以这样讲吗？我们常常在讲原生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莉亚跟拉结他们的原生家庭，同样的爸爸，可是他们会有不同的一个可能外貌也不同，他们的表达也不同。到后来这两个姐妹是以嫉妒相待的。为什么嫉妒？为了同嫁一个丈夫，那同嫁一个丈夫是谁的错？谁回答我？谁的错？ 是谁使他们同嫁一个丈夫？
他的岳父。
是的，啊，雅各的岳父。好，好，那我们来看这里的，我讲重情哈，我第一个题目叫重情哈。我昨天在想用什么情比较，因为我们有个情操嘛。那这个情是用什么情哈，比较适合。本来我养用就叫知情、痴情，因为那个问世间情是何物，就是人有一种痴情。情没有问题，当你吃下去的话就变成痴呆了。创世纪29:20，当雅各发现被他岳父骗了，一开始为了要娶那个他爱的拉结，然后怎么样，就服侍七年，他宁愿就好像说我用七年来做你的雇工，来换得你的二女儿。但是我们都知道结果被骗了嘛，对，被他舅舅骗了。好，所以到30:2呢，雅各很生气，不对，那不是在29章里面哈，告诉我们哈，后来他已经生米煮成粥了，怎么办啊？所以那个舅舅说呢，我哪里有说那个老大还没有嫁就可以把老二嫁出去的，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哈。所以呢，为了得到这个拉结，他就愿意再做一次这样的事情，再做七年啊，可以这样讲哈。不过他没有等到七年才给他，七日以后就给他小女儿了。好，好，那我们一个个来看哈。到了29章的尾巴哈，我们看最后的，好，32:32-33，然后34-35，好吗？请帮我念一下。29章创世纪29章30-35，请你。
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婴儿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他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命。
好，你看，我们看到吗？利亚是一个从父亲那边想把他推出去，赶快嫁出去的一个女儿。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没有偏爱的哈，老大跟老没有偏爱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父亲做主，当时他们可以做主，把大女儿推出去给雅各，那他也没有想说这样的话他幸福吗？哈，他会怎么样？哈，就是反正嫁出去就好。哈，那么利亚经过几个儿子，生了几个儿子，他一直想，如果我有儿子，我的丈夫就会爱我。什么观念？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男孩子才算真正的后裔，他们在承受产业，好，有生男孩的就是很风光，而且很安心了，好，那利亚应该安好几个心，对不对？到了第几个的时候，35节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到第几个？
已经是第四个了。
对，第四个。好，这四个儿子呢，前面的三个他一直期待，我给丈夫生的三个儿子，他必须有联合，意思说我们两个就会好一点了。所以他的痴情在哪里呢？如果我有儿女，我就会得宠，所以他追求的就是儿女。那雅各呢？ 雅各追求的是什么？你们一定有人有这种经验的，是雅各的体验。我越来越想那个纵情应该把它改成痴情了。我觉得纵情有时候还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很痴啊，哈。但是还不知道世间情是何物，可就是一定要用生死相许啊。雅各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我们今天说的爱情吧。
爱情哈，好。今天说的爱情是什么样的爱情？你告诉我们好吗？
这个 moment 我好像觉得年轻人就会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爱情就是亲情哦。到我这个年龄，
你说，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雅各的情是什么情？你看他雅各，
因为他就喜欢了他的。他喜欢的女孩子，他是坚持要为了他还做再做七年吗？
啊哈，所以一共做了14年的，
对的，
啊，付出了14年的代价。嗯哼，至少他还有得到，哦，他有得到。你们谁知道到最后雅各说要跟谁葬在一起？有谁记得吗？我们就看30章好了，30章好，那个周师母你帮我念30章那一节，说因为拉结就怪他嘛，说你看你就不给我儿子，然后他怎么讲？
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哇，他所爱所追求所付出代价的这个妻子到个地步怎么样？哎呀，弄得雅各真是很不宁啊，很不安宁，对不对？当然夫妻会有生气时候是必定会的了。那雅各的那个痴情呢，事实上也有他的危机。拉结凭靠的就是我丈夫爱我怎么样，就像那个撒母耳的妈妈的那个前另外一个妻子有没有，那个他就帮丈夫生了孩子嘛，那就会用他的那个一些话来刺激撒母耳的妈妈。好，到最后雅各交代孩子要跟谁葬在一起，谁找一下最后一张那个地方，49还是50那里，你用猜的好了，跟利亚还是跟拉结？
利亚，
对的，对啦，跟利亚葬在一起啊，所以一生下来，他说我又苦又短，绕来绕去，他在他的痴情里面，或者说纵情里面，啊，他得到什么？他的感叹就是我的人生又苦又短。刚才 Sherry 讲到一个词说，说我到这个年纪，其实我们的生命的过程是一直在向前走的，不过有两个方向不一样，有的是向上，有的是向下滑，有的是向上爬，爬的时候比较吃力嘛，要滑的话比较容易。好，请我们注意看到这里面，刚回到我们的29章哈，请我们注意看到有一节哈，当神看到利亚失宠的时候，耶和华见到利亚失宠，神看到了，神没有去参与等一下利亚嫁给雅各，也没有去参与这个拉结嫁给雅各，因为雅各那个时候根本都不理神到底是对他来讲是什么意义的，他也没有让他做主，他也没有寻求他啊，所以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OK， 好，那现在呢，神倒是看到利亚的心里面的苦楚，看到他失宠，神是绝对公义的。有一句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刚才我第一次给你 看的那以赛亚的，然后我也没有看过，而没有听过，你完全没有体会过的。后面有句话说，有哪个神像我们这个神，他怎么样是能代替有哪一个神呢是可以这样子未曾 OK， 我再念一下，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看看神用眼睛，用他的属灵，我们知道的属灵眼睛在看着我们，没有想到当这三个人在演一出剧的时候，他看的盯着的不是雅各，也不是拉结，盯着是谁？是利亚。他心里很痛苦，被爸爸强推给雅各，也不是他要的。结果呢，这个婚姻怎么样？让他被冷落，被轻看，被嫌弃。神看到利亚，所以就怎么样？使他生育。我们要记得哈，人的生育，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不要想说，哦，那有生产，有生儿女的才是叫做神的福气，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好几个不生孩子的，但是因着神有他的命定跟他的心意，我们可以这样讲吗？他找的人不是很漂亮的人，也不是很聪明的人，也不是让他感觉好像很有条件的人，偏偏就是找那些让我们看得傻眼的人。当雅各跟拉结在演一出爱情的热恋，或者是这种剧的时候，爱情剧的时候，神的眼睛放在利亚的身上，连连生了四个儿子。利亚知道吗？利亚不知道神陪着他，以至到第四个的时候，本来一直想说我生了一个又生了一个，雅各你应该多爱我了吧，没有想到到第四个他说，这一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如果你注意看耶稣的这个家谱的话，大卫王是犹大族支派的，耶稣是从大祭脉下来的。谁想到利亚这个人看不上爸爸，赶快把他推出去的，跟姐姐跟妹妹好成为冤家情仇情敌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经过很多煎熬，经过很多无奈，可是哪知道她有一个儿子，就是成了我们今天有救主被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源头，就犹大族。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后面那一节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如何能够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向上走的，靠着神越来越靠近他，就是要认识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痴情重情，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最需要就是恩情，还有从神来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那种痴情，到后来一样的夫妻之间没有和谐，他跟那个原来所爱的，还是当然人死了就土归土，那个不算什么了哈。但是呢，他也已经无心说那个情在哪里，那个爱在哪里了，可以这样讲，或许他是无可奈何的啦，一定要这样，但是呢，原配还是原配。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这种我们的这种很固执的情感情操 它的一个湍流的一个方向，把我们冲走，把我们淹没，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不是，这其实不是跟别人的关系，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有没有清晰的看到我们的方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我刚才又回来提到，如果那些很欣赏琼瑶、很怀念琼瑶的，看到她对她丈夫所分财产的结果的那一番话，看到这样还那么的崇拜她的话，那么那些人就一样是在这种湍流里面。爱是何物？情是何物？他经不起一点点的，人家说眼中的一粒沙都会让你很不舒服，是不是？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实际上的一个家庭故事，带给我们一些清醒，或求圣灵帮助我们苏醒我们的灵。到底你在追求的是什么？你的要，你要的是什么？你的情归于何处？在这里看到，在利亚还不知道的时候，还没有察觉的时候，神顾念他，那个叫恩情，父亲对儿女的恩情，或者说我们的救主对他所救的人、救赎的人的这种恩情，没有条件的恩，就是没有条件，就是赏赐的，给予我们的，不是我们多可爱，没有。还有到最后所谓的有始无终的爱，也就是我们本来放在夫妻之间的那种海誓山盟啊，或者是皈依而终啊，这样的爱。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世间的男女之间，你所渴慕的，你跟什么的关系之间，你跟钱的关系，或你跟哪一种朋友的关系，或你跟任何的世界所交结的关系，不管是什么，不一定是夫妻哈，或者你跟你的儿女的关系，是没有的。所以问世间情是何物，我要问你说，你要跟谁以生死来相许？希望这一段情节让我们苏醒过来。所以最后一个经节，以赛亚书64章第4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等候就是说，我在他的后面，我跟着，我等着，我不要急，我也不自作主张。神给我，现在目前给我这样，我就享受这样。他给我多，我拥有，我享受多。他给我这些，我享受神独独给我的，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对我最好。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帮助我，这样讲这话不是口头语而已啊，这是求神帮助我，也帮助你突破你的地上的道路跟地上的意念，世界的道路之类，往上面去，如鹰展翅。你知道如鹰展翅前面在讲什么吗？他不是让我们看到说，哦，我可以像鹰那么的有雄姿，我像鹰那么的有能够那个飞得很高。他在告诉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因为鹰有他在他的一生中一个阶段里面，他从生到活当中呢，有一个阶段，他老了，他一定要回到那个他原来的那个山岩，很高的山岩上面，重新再长毛，不然的话他飞不动了，嘴巴爪子也叼不了食物了，他就活不下去了。 不管我们像鹰像什么，只要不要像鸡就好了哈。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向上飞。即使我们现在突破不过去，你看莉亚生了第四个，才释放了她心里面的痛苦。每一次都盼望，你看我妹妹生不了，我可以生，雅各你可以爱我了吧？没有，再来还是没有，第三个还是没有，到第四个她突破了，哇！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哪知道这个赞美一直到现在成为我们勇士里面的一个全人类的盼望，犹大的狮子。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五章，当约翰看到天上的景象的时候，他在哭，哭什么呢？他说怎么办，那个审判的那个卷啊，你知道犹太人对神的审判是很期待的，你知道吗？他们很能背叛神，也很能再回来求神，他们对神的那个公义，绝对的公义，他们对神很有安全感的，只要我回来求他就可以了。那对他的公义是很期待的，所以约翰看到那个审判的书卷，没有人有条件可以打开的时候，他就哭了。可这跟我们所谓的本来是外邦人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对神的审判好像不太在意，我们也不会希望说常常听到神的审判啊。但是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有犹太人神拣选他们的一些非常具体实在的一种拣选里面的福分。当他们谈到公义的时候，神的公义就等于是神的救赎啊，你可以想象。当我们今天会把公义跟恩典把它分开，我们很容易这样强调恩典就不在乎公义，可是当他们谈到神的救赎的时候，他们一定想到神的公义。你看神来帮我们做主了，所以约翰哭了。这个时候在那里敬拜神的长老一位对约翰说，你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在指耶稣哈，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约翰就放心了，不哭了。这是我们人生的终局跟盼望。所以求圣灵更新我们，洗涤我们那从世界带来的痴情也好，那个不能跟随圣灵或顺服圣灵的重情也好，让我们有一个敞开，或者是有一个管道，或者有一个里面是空空饥渴的，来享受神恩情的这种胃口，饥渴慕义。好，然后终究出来的故事，我的人生的故事就是无中之爱，归一而终。这个的话会让你觉得说够了。好，那我就今天我这个重点就讲到这里哈。其实我的题目可能会换的哈，当我再一次把大纲整理过，我昨天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大纲哈，我很晚才送给那个周师母，很早今天一大早，然后我那个灵修也没有整理出来，所以就我会再补充啊，我可能题目会换哈。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问世间情是何物？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情感的流向，你以谁做你的生死的相许？这个很重要。好，好，那我们就接下去，我们就回应跟问题，好吗？